我知道大家都在盼望这个圣诞节。
我知道大家都盼望这个圣诞节。
圣诞节真好。
圣诞节真好。
有假期。
有假期。
还有两天是带薪水的。
啊，是有两天是有薪的。
我们可以去购物。
我们可以去买东西。
啊，专门有一天，26号是专门让我们去购物的。
啊，有26号那天是专门是为我们预备去购物的。
我们可以买礼物送给别人，也会收到很多的礼物。
我们可以买礼物送给别人，又可以收到很多的礼物。
我们可以请别人到家里来吃大餐，我们也会被邀请到别人家里去吃大餐。
我们可以邀请人家来家里吃大餐，又被邀请去人家里吃大餐。
但是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知道。
但是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知道。
圣诞节难道只是让我们有假期可以休息，有饭可以吃，有礼物可以收吗？
难道圣诞节就是让我们在圣诞有假期可以有礼物收，可以吃大餐吗？
圣诞节不是为了这些的。
圣诞节不是为了这些。
圣诞节是纪念主耶稣降生的这么一个特别的日子。
圣诞节是纪念主的降生这个特别的日子。
如果你把圣诞节只是当作休息、吃饭、收礼物，那你完全错了。
如果你将圣诞只是当作这个休息、买嘢、吃大餐、收礼物，呢个就大错。
圣诞节是纪念主耶稣降生的日子。
圣诞节是纪念主耶稣基督的降生。
既然是纪念主耶稣降生的日子，那么在圣诞节期间，我们就需要来思想耶稣基督降世是为什么。
既然是圣诞节是纪念主耶稣基督的降生，那我们就要思想耶稣基督的降生是为了什么。
或者说耶稣基督降世到底有什么意义？
究竟耶稣基督的降生有什么意义？
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大家都很熟。
我们知道圣经有句话大家都很熟。
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
耶稣基督降生为要拯救罪人。
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
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
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
耶稣基督降生为了就是拯救罪人。
这是耶稣基督降世的目的和最主要的意义。
这个耶稣基督降世最主要的目的。
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忘了。
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忘记。
耶稣基督降世的意义很广泛。
耶稣基督降生的意义是广泛。
我们既然是纪念耶稣基督降世的日子，
我们纪念是纪念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
我们就需要来全面的了解耶稣基督降世有什么意义，跟我们每一个人有什么关系。
那我们就来要思想耶稣基督的降世是有什么意思，与我们的关系是什么。
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有很多的经文都是关于这方面的意义的。
圣经由旧约到新约都是有关这方面的很多的经文。
今天我们专门来看一节经文。
今天我们专门来看一节经文。
我盼望大家都可以翻到这些经文来读。
我们盼望大家能够一起的读这节经文。
而且盼望每一个人今天崇拜之后，我们都可以把这些经文背下来。
盼望崇拜之后，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可以将这节经文背下来。
当你跟人家圣诞节期间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
当你在圣诞期间向人家传福音的时候，
人家问你耶稣基督降世是为什么，
有人问你耶稣基督降生是为了什么，
你就把这些经文背给人家听。
你就将这些经文背给他听。
这些经文是约翰福音一章第十四节。
这节经文就是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背。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背。
我们先一起来读这一节经文，
让我们一起读这节经文。
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一二三，请。
道
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现在是念了一遍，我们尝试把它背下来，好吗？
头先我哋读一次，尝试下将佢背咗落嚟，好唔好？
能背的我们一起背，如果不能背的，看着圣经一起来念也没关系。一二三，请。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一节的经文比较全面的告诉我们耶稣基督降世的意义是什么。
你这个经文比较全面的来去形容耶稣基督降世的意义是什么。
归纳起来有三点。
归纳起来有三点。
这些经文告诉我们说，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
你都告诉我们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
也就是说耶稣基督降世是带给我们有丰盛的恩典的，
就是说耶稣基督的降生就带给我们有丰盛的恩典，
而且这个恩典是完全的，是很丰富的，
而且这个恩典是完全的，是很丰富的。
什么叫恩典？
什么叫恩典？
恩典就是你什么代价都不用付就可以得到的好处。
恩典就是你什么代价都不需要付你就可以得到你的好处。
那这个好处是给谁呢？
这个好处是给谁呢？
道成了肉身，就是耶稣基督成了人的样子来到世界上。
这个就是道成了肉身，就是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样式来到人家。
他把恩典带到世界上来，带到世界上来，那当然是给我们的。
他将恩典带到世界来，当然才给我们。
所以这个恩典是给世界上每一个人的。
所以这个恩典是给世界上每一个人。
那么这个是什么恩典呢？
这个是什么的恩典？
刚才讲过，
刚才讲过，
最主要的恩典当然是救赎拯救的恩典。
当然最重要的恩典就是救赎拯救的恩典。
这个拯救救赎的恩典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
这救赎拯救的恩典才给我们每一个人。
有人说世界上面最公平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
有人说世界上最公平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成就的救恩。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其他东西，其他的恩典，其他别人的好处可能是跟你的种族肤色等等有关系的。
因为其他人的这些所谓的恩典可能是跟你肤色种族有关系。
只有救恩是完全公平的。
唯有是救恩才完全是公平。
无论你的性别如何，
无论你的性别如何，
无论你的相貌如何，
你的样貌如何，
无论你的种族肤色如何，
或者你的种族种族肤色如何，
只要你信就可以得到这个，
只要你信就可以得着这个恩典。
所以这是耶稣基督带给我们最主要的恩典。
这个是耶稣基督带给我们主要的恩典，
就是救恩。
这个就是救恩。
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也不要忘了，
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忘记，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除了这个救恩这个最核心的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恩典。
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救恩最核心的恩典之外还有其他。
归纳起来是两大类，
归纳起来大概有两大类。
哪两大类呢？
这里哪两大类呢？
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充满着怜悯慈爱，帮助了很多人。
耶稣基督最小的时候充满怜悯，帮助很多的人。
那些的人得当时得了好处，
这些的恩典当时的人得着好处。
对于两千年之后的我们来说，
但是对于两千年之后的你和我，
耶稣基督所做的那些是我们的榜样。
耶稣基督所做的好事我们的榜样。
耶稣基督在当时世上的时候也教导了很多人。
当时耶稣基督在世上教导了很多人，
比方说告诉他们不要爱你们的仇敌，
譬如说教导当时的人要爱你的仇敌，
不要论断人，
不要论断人，
这都是对当时的人的恩典好处。
这个就是当时对当时的人的恩典和好处。
这些的教导也是给我们今天的人的，
但是这些教导都是给我们今日的人。
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榜样，也给我们教导，这是给我们的恩典。
耶稣基督为我们设了榜样，又教导我们，这个就是恩典。
除此之外，耶稣基督在升天之前为门徒祷告。
耶稣基督升天之前为门徒祷告，
他讲得非常清楚。
他讲得非常清楚。
他说：“我要求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
我要求父，就是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
耶稣基督降世，
耶稣基督降世，
又要钉十字架，
又钉在十字架，
离开世人。
离开世人，
离开世人之前，他就求神赐给圣灵给所有他的门徒，包括今天的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他就请求天父赐给圣灵，给所有的门徒，给以后的世人。
圣灵常常提醒我们，鼓励我们，帮助我们。
圣灵常常的提醒我们，帮助我们，鼓励我们。
这是我们基督徒特有的恩典。
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特有的恩典。
所以耶稣基督降世是为恩典。
耶稣基督的降生是为了恩典，
是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恩典，
是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恩典。
如果你要做笔记的话，
如果我们要做笔记的话，
你可以在上面加两个字，
你可以在上面加两个字，
基督降世为恩典，
基督降世为恩典。
这是耶稣基督降世第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
这个是耶稣基督降世第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
是为了恩典，
是为了恩典。
他在世上的时候做了很多的事情，他的那些做事情的充满着慈爱怜悯都是给我们的榜样。
耶稣在世上做了很多的事情，他做所有的这些恩典都是成为我们的榜样。
他当时又留下了很多的教导，也是给我们今天的教导。
他当时留下很多的教导，也都是给我们今天的教导。
这都是他给我们的恩典，
这个都是耶稣给我们的 恩典。
可能你不以为然，
或者你不以为然，
但是我们想想看，
但我们思想，
我们在世上是不是有很多的难处？
我们在世上是不是有很多的难处？
各样的难处都有，
各样的难处都有。
有人说我们在世上所有的难处其实是可以归成两大类。
有人说我们在世上很多的难处其实都是归纳为两大类。
第一大类就不知道我们的目标在哪里。
第一大类就是不知道我们的目标在哪里，
或者说选错了目标，
或者是选错了目标。
因为我们不知道目标在哪里，
因为我们不知道目标是什么。
因为我们选错了目标，
因着我们选错目标，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转，
好像 无头的苍蝇一样到处乱转。
或者选错了目标，
或者选错了目标，
什么东西都要抢，什么东西都要争，什么东西都要赌，
什么都要抢，什么都要争，什么都要赌，
所以让自己非常的痛苦，
所以让自己非常的痛苦，
非常的茫然，
非常的茫然。
但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
但耶稣基督告诉我们，
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所以你们可以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
你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
耶稣基督又说，
耶稣基督又说，
我是世界的光，
我是世界的光，
不跟从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凡跟从我的就不再在黑暗中走。
所以他清楚地告诉我们目标在哪里，
所以他清楚地告诉我们目标在哪里。
所以我们如果有生活目标的难处，耶稣基督可以帮助我们解决。
所以如果我们有生活目标的难处，耶稣基督可以解决我们的难题。
那我们在 世上的难处，除了目标方面的问题之外，还有什么难处呢？
除了我们在世上这个生活的目标的难题之外，还有什么呢？
有人说第二个大的难处就是人际关系的难处。
有人说第二个难处就是人际关系的难处。
我开始还不太相信，
开始我不相信，
后来我仔细一想，
后来我仔细一想，
想想看弟兄姐妹，你们心中的痛苦，
你想想你自己心中的痛苦，
心中的伤害和苦毒，
心中的伤害或者苦毒，
哪一件不是跟人有关系的？
每件有哪件不是跟人际关系有关系？
要不就是你伤害了别人，心中觉得很愧疚难受；
一就是你伤害了别人，心中内疚难受；
要不就是二十年前那个人说了一句话，让你痛苦一直到今天；
或者是人家一句说话，让你痛苦直到现今。
很多的难处，心里的苦毒、苦伤，都是因为人际关系出问题。
很多的难处，很多的苦伤，都是人际关系。
但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
但耶稣基督告诉我们，
要爱你的仇敌，
要爱你的仇敌，
要饶恕人七十个七次，
要饶恕人七十个七。
当我们可以把耶稣基督所教导的使用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的时候，
如果我们用耶稣基督教导使用我们的人际关系的时候，
那些的怨恨、愧疚、苦毒都可以干干净净，
这些内疚、怨恨、苦毒都能够除得干干净净。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耶稣基督给我们所建立的榜样，所带给我们的教导，
所以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榜样，带给我们的教导，
是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特别的恩典，
就是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特别的恩典。
耶稣基督降世是为了给我们恩典，
耶稣基督降世是为了给我们恩典。
他的恩典还不光只是这里，还包括圣灵的工作。
他的恩典不单止在这里，还有圣灵的帮助。
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
我们都需要确信，
我们只需要确信，
从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开始，圣灵就内住在我们身上，
由我们信主的一刻，圣灵就内住在我们心里面，
一直到永远，
一直到永远。
圣灵常常会帮助我们，带领我们，鼓励我们。
圣灵会常常帮助我们，带领我们，鼓励我们。
但是我们常常不以为然，
但我们常常不以为然，
常常不知道如何去体贴圣灵，
但常常不知道怎么体贴圣灵，
以至于得不到，以至于感受不到这方面的恩典，
以致不感受到这方面的恩典。
我做传道人这几年，常常有人问我关于圣灵的工作。
我做传道人这么多年，常常有人来问圣灵的工作。
比方说，怎么这样才可以知道是圣灵的感动，而不是自己个人的冲动？
譬如说，什么时候知道是圣灵的感动，不是自己的冲动？
怎么样才可以知道是圣灵的带领？
点先知道是圣灵的带领？
常常有人会问我这方面的问题，
常常有人问我这方面的问题。
说句真心话，这些问题不容易回答。
说句真心话，这些问题不容易回答。
我自己常常也有挣扎，
我自己也都常常有挣扎，
因为总有一点，总有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觉，
就是好像一些只是意会到但不可以言传的这种感觉。
因为圣灵看不到 摸不着，
因为圣灵看不到又摸不到，
也说不准也讲不清，
说不准说不清。
但是弟兄姐妹，尽管如此，
弟兄姐妹尽管如此，
我们确实可以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圣灵的经历和带领的。
我们可以实实在在感受到圣灵的经历和带领，
关键是我们愿不愿意去求他。
但是关键就是我们愿不愿意去求他。
当你愿意去求他帮助你，你真是可以经历到体会到圣灵的带领的。
但你真真正正要求他的时候，你可以经历他的带领和经历他的同在。
我曾经在这里讲过我儿子今年上大学的事情。
我曾经在这个地方讲过我的儿子上大学的事情。
上了大学之后，常常都是三个礼拜、四个礼拜才回家一次。
上了大学之后，常常是三个礼拜、四个礼拜才回家。
而且还不愿意接我们的电话，回我们的短信。
人都不愿意接我的电话，回我的短信。
所以我跟我太太有时候就挺难过。
所以我与我太太就有时候难过，
所以我常常就为我儿子祷告。
我常常为我儿子祷告。
我在祷告当中有一句话是特别清楚的。
我在祷告时候有句说话特别清楚的。
我真是盼望感动我的圣灵也同样感动他。
我真的盼望感动我的圣灵同样感动他。
感圣灵感动我，让我要好好爱他。
圣灵感动我，要好好的爱他。
我也求感动我的圣灵也感动他，让他也同样可以好好爱我。
要这个圣灵感动我爱他，也都可以感动他来爱我。
当我思念他的时候，我要求圣灵感动他，他也可以思念我。
当我思念的时候，我也都求圣灵感动他能够思念我，
以至于他虽然离开我们比较远，但是我们的关系可以越来越好。
虽然他离开我们比较远，但我们的关系可以越来越远，越来越近。
我常常这么祷告，
我常常是这样祷告。
一个多月前我在中国，
一个多月前我在中国，
没有办法可以打电话给他，
没办法去打电话给他，
也没有办法可以发短信给他，
也都不可以发短信给他。
但是我常常这么祷告，
但我常常是这样祷告，
就非常想念他，
就非常想念他。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我要想念他，也想念我的女儿，也就是他的姐姐。
我想念他的同时又想念他的姐姐，
因为没有办法跟他们打电话，
因为我不可以与他们通电话。
有一天我就突然想起，我女儿以前好像我太太给她申请过一个微信的。
我想起我女儿好像以前我太太跟她申请一个微信，
我就发了一个微信 给我的女儿，
我就发了这个微信给我女儿，
我告诉她爸爸很想你，
我告诉你爸爸很想念你。
然后我在后面加了一句，
然后在下面加了一句，
你可不可以也告诉弟弟说爸爸也很想他。
你可不可以告诉弟弟爸爸也都想念他。
发完微信过了不到两分钟，
发了这个微信不过了两分钟，
我女儿给我回了一个微信，
我女儿帮我回一个微信。
第一句话她说爸爸我也很想你。
第一句话就是爸爸我想念你。
第二句话让我看了之后特别开心。
第二句说话让我看着特别的开心。
我也打电话告诉弟弟说你很想他，弟弟让我一定要告诉你说他也很想你。
我打电话告诉弟弟，弟弟听爸爸很想念你，他也都告诉我听，记得告诉爸爸听，他也都很想念你。
后来我回到中国，回到加拿大。
后来我回到加拿大。
那个周末因为他，我儿子因为很忙，没有回家。
那个周末因为我儿子很忙，没回家。
到第二个周末才回家。
第二个周末他先回家。
然后我去那个车站去接他。
我去了那个车站来接他。
到了那边我在等他的车子的时候。
当我在那里等他的巴士的时候。
我又为他祷告。
我又为他来祷告。
求感动我的圣灵也感动他。
求感动我的圣灵也都感动他。
然后我就想起来我五个礼拜没见他了。
我想起来五个礼拜没见过他。
从小到大从来没有这么久没见他，
从小到大从来没试过这么久没见过。
所以我在等他的时候，我心里一直在讲一句话。
所以我等他的时候，心里边一直讲句说话。
哇，这么久了，五个礼拜没见他了。
喂，咁耐啦，五个礼拜冇见到佢。
哇，五个礼拜没见了，这么久了。
五个礼拜冇见啦，咁耐。
心里就一直在唠叨，
心里边喺度啰嗦。
当我儿子他们那个长途车到的时候，我儿子下来的时候。
当那个长途巴士嚟到嘅时候，我儿子落车。
我儿子看到我就上来跟我拥抱，
我儿子见到我就上来同我拥抱。
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眼泪差点都出来。
他同我讲嗰句说话，我眼泪都出咗嚟。
他说：爸爸，
个爸爸，
哇，五个礼拜了，这么久没见了。
哇，爸爸，五个礼拜咁耐冇见面啦。
感动我的圣灵也同样感动他，
感动我的圣灵同样感动他。
弟兄姐妹，我讲这么详细这个过程是想告诉大家什么？
弟兄姐妹，我讲得这么详细，我想告诉大家听是什么？
我们有圣灵，
我们有圣灵，
我们求圣灵帮助你也帮助他，
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也都帮助他，
是可以实实在在的经历到的，
可以实实在在可以经历得到的。
我们没有人生的目标，
我们如果没有人生的目标，
或者我们的目标选错，
或者我们的目标选错，
求神用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目标在哪里。
求神用圣灵感动我们，知道我们的方向是什么。
我们跟人人际关系出了问题，
我们与人的人际关系出了问题，
你认为他得罪了你，
你以为他得罪你，
你不一定要上去跟他争辩，
你不一定上去跟他争辩，
因为一争辩可能会问题更加糟糕，
一争辩这个问题可能更加坏。
你可以求感动你的圣灵也感动他，
你可以求感动你的圣灵可以感动他。
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忘了神给我们有如此的恩典。
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忘记神赐给我们有如此大的恩典，
不光给我们有榜样，给我们有教导，
不单止给我们有榜样有教导，
也赐给我们有圣灵可以来感动我们，
也都赐给我们有圣灵感动我们，
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那耶稣基督降世为恩典，
这样耶稣基督降世是为恩典，
那还有其他什么意义呢？
还有没有其他意义呢？
圣经这里告诉我们，
圣经这里告诉我们，
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耶稣基督降世的第二个意义就是以基督降世为真理，
耶稣基督降世第二的目的就是为真理。
耶稣基督降世为真理，他是怎么为真理的呢？
耶稣基督降世为真理，他怎样去为真理呢？
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
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说，
耶稣基督说，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注意他说我是真理，
注意耶稣说我是真理，
他没有说我掌握了真理，
他没说我掌握真理，
他也没有说我懂得真理，
也都没说我懂得真理，
他说我就是真理，
他说我就是真理。
我就是真理什么意思？
我就是真理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就是真理，
就是说他就是真理，
他讲的话就是真理，
他说的话就是真理，
他做的事情就是真理，
他做的事就是真理，
得到他就得到真理，
得着他就得着真理，
拒绝他就是拒绝真理，
拒绝他就是拒绝真理，
不认识他就不认识真理，
不认识他就是不认识真理，
因为他说的他做的就是真理，
因为他所说所说所做的就是为了真理。
这是圣经里面非常清楚的教导，
这个是圣经非常清楚的教导。
我们常常都向往真理，
我们常常向往真理，
但是哪里去得到真理？
但在哪里得着真理？
耶稣基督就是真理，
耶稣基督就是真理，
我们认识他就认识真理，
我们认识他就是认识真理，
接受他就是接受真理，
接受他就是接受真理。
所以每一个向往真理的人，我们都需要来认识耶稣接受耶稣，
所以每一个向往真理的人都要认识耶稣接受耶稣。
得到真理有什么好处？
得着真理有没有好处？
有很多的好处，
有好多的好处。
耶稣基督曾经亲口讲，
耶稣基督曾经亲口话，
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
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
我们每一个人都向往自由，
我们每一个人都向往自由。
我们像我这个年龄的人都知道有一首诗，
好像我们这样年纪知道有一首诗，
生命诚可贵，
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爱情价更高，
乐为自由故，
乐为自由故，
二者皆可抛。
哦，这句我不识。
二者皆可抛，
不懂。
为了自由，生命和爱情都可以抛弃。
为了自由，生命同埋自由爱情都可以放弃。
但是，生命和爱情抛弃就一定能得到自由吗？
呢、这个爱情同生命可以抛弃，抛弃就可以真正得自由吗？
反倒很多人为了生命，为了得到爱情，抛去自己的自由。
但反而好多人为了要得生命、爱情，抛弃自己的自由。
抛掉生命、抛掉爱情，不一定能得到自由。
抛弃生命、抛弃爱情，未必可以得着自由。
因为我们需要知道什么叫自由。
因为我们要知道乜嘢叫做自由。
被罪捆绑就是不自由。
被罪捆绑就系唔系自由。
脱离罪的捆绑，不再被罪捆绑，那才叫自由。
脱离罪的捆绑，唔在罪的捆绑之下，就是罪人自由。
对于这样的自由，
对于咁样的自由，
生命和爱情是解决不了的。
生命同爱情是解决唔到嘅。
有人为了得到爱情，反倒犯更多的罪。
有些人为了要得着爱情，反为犯更多的罪，
被罪捆绑，
被罪捆绑。
真正的自由是要由耶稣基督的真理带给我们的，
真正的自由是由耶稣基督的真理带给我们。
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
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真理必叫你们
得
自由。得
到真理，你的罪才会脱离，才不再被捆绑，才有自由。
得着真理，你的罪才可以脱离，不被罪的捆绑。
所以耶稣基督降世为什么？为真理。
耶稣基督的降世为了什么？就是为真理。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跟很多人不一样，
我们与其他人不一样。
我们是有耶稣的，
我们是有耶稣，
我们是有真理的，
我们是有真理。
所以我们要看重这个真理，
所以我们要看重这个真理。
我们真正的自由是因为真理必叫我们得自由。
我们真正的自由是因为真理必叫我们得自由，
是因为我们有真理，
是因为我们有真理。
所以我们要看重这个真理，
所以我们要看重这个真理。
不要太看重那些似是而非的东西，
不要看重这些似是而非的东西。
不要把那些歪理当作真理，
不要将那些歪理当作真理。
圣经里面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
圣经非常清楚告诉我们，
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
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真理，
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
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
简单来说，就是人都有一种倾向，不喜欢听真理，喜欢听那种歪理妙理。
换句话来说，人都偏向不喜欢听真理，但是喜欢听些谬论歪理。
所以弟兄姐妹，既然我们有真理，
弟兄姐妹，既然我们有真理，
我们就好好的学真理，看重真理。
我们就好好的学习真理，看重真理，
不要再去看重那些的歪理，
不要再去看重这些歪理。
人都喜欢那些歪理，
但人偏好这些歪理。
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本书大家都抢着看的。
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有本书大家都抢着看的。
那本书的名字叫做《厚黑学》。
那本书叫做《厚黑学》，
叫《厚黑学》
啊，厚黑学，
意思是教你怎么样脸皮厚，心要黑。啊，
就是教你怎么脸皮厚，心要黑。
哇，大家都抢着看的，
大家都要抢着看的。
但我们都知道那个里面不是真理，是歪理。
但我们知道里面不是真理，都是歪理。
今天我们也有很多的歪理，
今天我们也有很多的歪理。
有人说现在这个网络时代的发展带来一种特别的文化，
有人说这个网络的发展带来很多的文化。
最近我也特别留意这方面，
我最近也都留意这方面。
这个文化叫做快餐文化，
这个文化就叫做快餐文化。
大家知道什么叫快餐文化吗？
什么叫做快餐文化？
就学什么东西都要讲究快，
学什么都要讲究快。
看那些名著是不看原版的，现在都是有那个叫做快速版。
看这些名著都不会看这个原版的，都是看这个叫做快速版。
要学什么东西都不是去正式的班，都要快速班。
学什么的也都不是正式的班，都学快班。
这一些的东西让我们不能够真正了解真理的本质，
这些东西都不可以让我们真正了解真理的本质，
不是学一些表面上的东西，
对，学的表面的东西
会带来很多的伤害，
是可以带来很多的伤害。
还有这几年非常流行的一种鸡汤叫做心灵鸡汤，
有最近很流行一个鸡汤叫心灵鸡汤。
我在这里讲过好几次了，
我在这里讲过很多次，
我想特别再讲一讲，
我想特别再讲一下。
现在已经开始好多人已经认识到这个其实不是鸡汤，
很多人已经认识到这个不是鸡汤，
鸡汤 是补身体的，有营养的，
鸡汤是有营养可以补身。
好多人已经认识到了，说这个不叫鸡汤，
有人很多已经认识这个不是叫鸡汤，
说这个是方便面，而且还属于冒牌的。
哇，这个是方便面而且是冒牌的。
心灵鸡汤一两句话两三句话，哇，看上去好像很有道理。
心灵鸡汤就是一两句话，看下去看下去好像很有真理。
当然这当中确实是有一些是很有道理的，
当然在当中是有些有道理的，
是很好的，
也都是很好的，
但是有很多是有害的，
但很多也都是有害的，
甚至是害死人的，
甚至害死人。
今天没有时间讲具体例子，
今天没有具体时间讲例子。
我把这些东西讲出来是什么意思呢？
我将这些东西讲出来是什么意思呢？
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花太多时间在这些什么心灵鸡汤这些东西上面去，
我们不要再花太多时间在心灵鸡汤这些东西。
当然我只能建议，
我只有建议啫。
建议我们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去看这些东西。
唔好花好多嘅时间嚟去睇呢啲嘢。
也不要花太多的时间传来传去。
亦都唔好花太多人去时间嚟传来传去。
我们好好读圣经。
我哋好读圣经啊。
圣经是真理。
圣经系真理。
是没有错的。
冇错嘅。
我们既然得到了真理，
我们既然得着真理，
我们好好看重真理，
我们好好看重真理，
把那些寻找心灵鸡汤的时间，传播心灵鸡汤的时间用来读圣经，传讲圣经，
用些来去研究鸡灵心汤的时间，或者传播心灵鸡汤的时间来好好学真理。
耶稣基督降世为真理，
耶稣基督降世为真理，
不光只是让我们得到了真理，
不单止让我们得着真理，
他还告诉我们要去传扬真理，
又告诉我们听要传扬真理。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传扬真理？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传扬真理？
我们有没有传耶稣传福音？
我们有没有传耶稣传福音？
我今年不知道怎么回事，常常有一种特别的感慨。
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年我特别有一个感慨。
国达比我稍微大一点点，我不知道国达前几年有没有这样的感慨。
国达弟兄比他大几岁啊？不知道早几年国达弟兄有没有这个感觉？
我今年常常有一种感慨，我已经年过半百了。
我有一个感慨，我已经年过半百。
小时候听人家说年过半百，觉得很老了。
小时候我听人讲话年过半百，系觉得好老。
年过半百了。
年过半百。
弟兄姐妹，我们当中好多都不再年轻了。
弟兄姐妹，我们很多都不再年轻了。
我们需要思想，
我们需要思想，
将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如何交账？
我们将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怎么去交账？
你是两手空空还是硕果累累？
我们是两手空空又是硕果累累。
如果你信主十年二十年还是两手空空的，赶紧悔改认罪，好好传真理传福音。
如果你信主十年二十年仍然是两手空空的，赶紧的悔改传福音，
不要再去争那些更大的名声，
不要再去争这些大更加大的名声，
不要去争那些更高的职位，
不要再去争这些更高的职位，
也不要再去争更多的财富，
亦都不需要争更多的财富，
好好传福音传真理传耶稣，
好好的传福音传耶稣传真理。
给大家透露一个小小的秘密，
跟大家透露一个小小的秘密。
我在成为全世界的传道人之前，
我要成为全世界的传道人之前，
我一直有一个梦想，
我一直有个梦想，
就是将来成为全世界的传道人，
就是将来要成为一个全职的传道人，
平时可以专心的读圣经、看圣经、传讲圣经。
我平时可以专心的睇圣经、研究圣经、传圣经。
后来成为全世界传道人，礼拜中间来到教堂的时候。
后来成为传道人，礼拜当中来到这个教堂，
哇，整个教堂这么安静，
整个教堂是这么安静，
只有三四个人，
只有三四个人，
哇，我可以整天在那边读圣经，
我可以整日在那个地方来读圣经。
我跟人家 讲过，
我跟第二人分享过，
那个时候刚开始那几天，我有时候边读圣经的时候心里面忍不住会笑出声来。
那当初的时候我在自己读圣经，我忍不住有时候自己笑出来，
哇，可以安静的读圣经，这是我很喜欢的事情。
我可以安静的读圣经是我很喜欢的事情。
教会还给我有薪水，
教会还可以给我薪水。
可是好景不长，
但好景不长，
我做全世界传道人的第二天，
我做全职传道人的第二天，
就有人给我打电话，
就有人给电话我，
让我去帮助解决处理他们的纠纷，
让我来去帮助解决他们之间的纠纷。
一处理就处理了一年半到两年左右，
一处理就一年半至两年，
常常被各种的事情所拖累，
常常用各样被各样的事情所拖累，
甚至有时候需要去挤出时间来读圣经预备讲章，
甚至要有时候要挤出时间来去预备讲章来去读圣经。
我常常祷告神啊，
我常常祷告神啊，
哪一天我才可以不被这些事情所缠累，可以完全的专心读圣经研究圣经讲圣经，
有哪一天我才不被这些事情来去缠累，我可以专心的来去读圣经研究圣经预备讲章。
神没有给我答案，
神没有给我答案，
但是我深深的相信，
但我深深的相信，
当某一天，
当某一日，
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
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
我们都可以好好的来读圣经学习圣经，
我们都要好好的来去读圣经学习圣经，
遵守圣经里面所教导，
遵守圣经里面的教导，
不再有各样的纠纷需要我们来处理，
不需要任何的纠纷需要我来去处理，
我就可以专心读圣经，
我就可以专心来去研读圣经预备讲章。
弟兄姐妹，耶稣基督降世为真理，
耶稣基督降世为真理，
我们就需要好好的来读真理，
我们需要好好的来去读真理，
遵守真理，
遵守真理。
神真是给我们有很多的恩典，
神真是给我们有很多的恩典，
给我们有这么多的真理，
给我们有这么多的真理。
有人曾经问葛培里牧师，
有人问葛培里牧师，
在他晚年的时候，
在他晚年的时候，
有人问他说，
有人问他说，
说假如 时光倒转，
假如时光倒转倒流，
你可以，你愿意，你还你会在哪些方面多花更多的时间？
你会在哪方面花更多的时间？
他说两方面，
他讲过两方面。
第一方面，
第一方面，
好好的读神的话语，
好好的读神的话语。
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
好好的体贴圣灵的带领，
好
的，不是个人的一些感动，
好的体贴圣灵的感动，不是个人的感动。
所以盼望我们都可以好好的读圣经，
盼望我们每个人都好好的读圣经。
我最近换了一本新的圣经，
我最近换了一本新的圣经，
那本圣经二十年前买的，因为已经破烂不堪。
之前那本圣经是二十年前买的，已经破烂不堪。
有一次有一个人跟我说，
有一次有个人跟我说，
牧师的圣经也跟我的圣经一样很干净，
牧师的圣经跟我圣经好像我的圣经一样那么干净。
我听了心里很难过，
我听了之后心里面很难过。
我难过不是说是 他误解我圣经，圣经好像没怎么
干净。我难过的不是他误解我的圣经干净，
我的难过是你的圣经那么干净，我们都知道你没有好好读，
你的圣经是那么干净，我知道你没好好读，
你还找了一个理由好像牧师也没有读圣经，
你还要找一个理由好像牧师都没读圣经。
弟兄姐妹，我们好好读圣经，
弟兄姐妹，我们要好好读圣经，
这是真理，
这个是真理。
不要再去太看重那些心灵鸡汤，
不要再看重这些所谓的心灵鸡汤，
好好读圣经也好好传讲圣经，
好好读圣经也都要传讲真理。
这是耶稣基督降世的第二个方面的意义，
这个耶稣基督降世第二方面的重点，
基督降世为真理，
基督降世为真理。
我们再来看第三方面的意义，
让我们看第三方面的意义。
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这里的荣光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荣耀，
这个荣光就是平时我们所说的荣耀，
是同一个意思，
同一个意思。
耶稣基督降世的第三个意义就是为荣耀，
耶稣基督的降世第三个意义就是为荣耀。
曾经有人问过我说，哎呀，愿神彰显你的荣耀，荣耀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有人问我，愿你彰显你的荣耀，荣耀是什么？
荣耀到底是什么意思？
荣耀究竟是什么意思？
圣经里面没有直接的告诉我们说荣耀就是什么什么什么，
圣经没直接说荣耀就是什么什么什么。
但是从圣经当中很多提到彰显你的荣耀等等的经文来看，我们可以知道，
但是由圣经很多的彰显你的荣耀等方面，我们可以看到
荣耀就是神那些美善的那些神性，那些神的属性的表现体现。
荣耀就是神所属的属性，这个美善所表现出来的东
西，那就是叫做荣耀，
这个就是叫做荣耀。
耶稣基督降世为荣耀，
耶稣基督降世为荣耀，
他是为了让我们可以看见神的这些荣耀，这些美善的属性的表现，
他就是让我们能够看到神属性美善的荣耀的表现。
比方说耶稣基督可以平静风浪，
譬如说耶稣基督可以平静风浪，
这就是神主宰世界的属性的表现，
这个就是神主宰世界的表现，
是他的荣耀也是神的荣耀的表现，
这个是他的荣耀也是神的荣耀。
耶稣基督降世的时候可以让拿因寡妇的儿子从死里复活，
这个耶稣基督降世的时候叫寡妇的儿子可以复活，
可以让瞎眼的得看见，
用瞎眼的可以看见，
可以让瘸腿的得行走，
用瘸腿的可以行走，
这都是他超越生命的能力的属性的表现，
这个可以是彰显他超越生命这个能力的表现，
也就是他的荣耀，
也都是他的荣耀。
他在世上的时候，他也让人家看到他的慈悲怜悯，
在他在世上的时候，让人看到他慈悲和怜悯。
他体恤人，
他体恤人，
这就是他的美善的神性的表现，也就是他的荣耀。
这个也是他美善的神性的表现，也是他的荣耀。
他不光只是让我们看见他的荣耀，
他不单止让我们看到他的荣耀。
圣经当中还有一句很重要的话，我们常常忘掉。
圣经有一个有一句很重要的说话，我们常常忘记。
他非常清楚的说，
他非常清楚的话，
他在为门徒祷告的时候这样说，
他为门徒祷告的时候这样说，
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
你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
意思是说，父神啊，你所赐给我的这些神的属性的表现，
天父啊，你赐给我这个
神的属性的表现，
神的属性的表现，
也就是荣耀，
也都是荣耀。
我也赐给了他们，他们就是他的门徒。
我也已经赐给他们，就是他的门徒。
弟兄姐妹，这句话非常重要。
弟兄姐妹，这句话非常重要。
耶稣基督离世的时候，
耶稣基督离世的时候，
清楚地为他的门徒们祷告，
清楚为他门徒祷告，
说把神所赐给他的这些的荣耀，这些的属性，也赐给了他的门徒。
他说神将这个神的属性的荣耀，他也都赐给他的门徒。
也就是说，他当时的门徒，包括今天所有的门徒，应该可以体现出耶稣基督荣耀。
就是说，当时的他的门徒，或者今日的基督徒，都可以体现到，能够显现到耶稣基督那个荣耀。
他很多的荣耀，很多的属性，
他很多的荣耀，很多的属性，
有一些是可以传给传，有一些是可以传的，
有些可以传的，
有一些是不可以的，
有些不可以。
比方说他全能全知掌管天地的能力，我们是不可能有的。
譬如他全知全能掌管天地万物，这个我们不可以有的。
但是他很多的方面，比方说他的慈爱、怜悯、体恤人，这些的属性我们是可以拥有的。
譬如说他的慈爱、怜悯、体恤人，我们可以拥有，可以传给人。
所以耶稣基督降世为荣耀，
所以耶稣基督降世为荣耀，
让大家可以看见他的荣耀，
让大家能够看到他的荣耀，
以至于可以接受他、认识他，
以至于可以接受他、认识他，
也把那些的属性传给我们，
要将这些属性传给我们，
好让我们可以在别人当中也可以显出这些的属性，
可以我们在别人当中可以显现这些的属性，
好让别人可以透过我们认识耶稣，
可以让别人透过我们来认识耶稣。
这是耶稣基督降世的第三个重要的意义，
这个是耶稣基督降世第三个重要的意义。
耶稣基督降世为荣耀，
耶稣基督降世为荣耀。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常常来反省，
所以我们要常常反省，
别人从我们的当中是不是可以看到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别人是不是在我们当中可以看到有些不同的东
西，是不是可以看到很多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慈爱、怜悯、宽容、圣洁、公义等等方面的属性，
是不是人家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宽容、慈爱、怜悯、赦免这些东西。
如果你在公司里面工作了五年十年，
如果你在公司做了五年十年，
没有任何人可以知道你是基督徒，
没人任何人知道你是基督徒，
没有任何人会怀疑他是不是基督徒啊？
没任何的人会想一下他是不是基督徒，
或者说某一天当你说你是基督徒的时候把人家吓一跳，
或者有人你告诉人家你是基督徒叫人吓了一跳。
如果这样你要好好悔改，
如果你真的这样你要好好悔改。
出现这种情况有人说只有两种可能，
有人说如果这样的情况可能有 两方面。
第一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
就是你身上根本没有耶稣基督的属性，
在你身上根本看不到有任何耶稣基督的属性。
第二种可能，
第二种可能
就是你潜伏得很深，
或者你是潜水潜伏得很深。
他可能不太知道潜伏得很深什么意思，
潜伏很深什么意思。
中国以前有一个很有名的 电视叫潜伏，
以前很出名的有中国的电视剧叫潜伏，
那个人是属于地下党，别人都不知道他。
哦，这个人是属于地下党，没人知道他身份。
所以叫潜伏，
这个叫做潜伏。
所以你要反省你自己。
所以你要反省自己。
但愿别人看我们的时候，
但愿人家看我们的时候，
会常常在想，
会常常在想，
为什么他跟别人不一样？
为什么他跟其他人不一样？
为什么他特别有同情心？
为什么他特别的有同情心？
为什么他特别宽容？
为什么他特别的宽容？
为什么我什么话 我讲什么话都不会揭露他？
为什么我讲什么都不会激怒他？
他还常常帮助我，
还要帮我。
如果别人常常这样想你，
如果 别人常常咁谂你，
那你可以感恩。
所以你感恩，你可以感恩。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常常要反省。
我要常常，我哋要常常反省。
我们在教会里面也一样。
我哋喺教会亦都一样。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
我哋每一个人都系罪人。
教会都是罪人所组成的。
教会都系一班罪人所组成。
但是也会有各样子的，罪恶的事情。
亦都可能有各样罪恶嘅事情。
但是教会是神的家。
但系教会系神嘅家。
是耶稣基督的身体，
是耶稣基督的身体，
所以跟外面应该不一样，
应该与出面不一样。
我们应该有更多的慈爱怜悯，
我们有更多的慈爱怜悯，
宽容
宽容，
饶恕
饶恕。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可以有耶稣基督的属性，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属性。
或许弟兄姐妹礼拜一去上班的时候，
或者弟兄姊妹礼拜一上班，
跟你已经认识了五年十年的同事，
同你认识五年十年的同事，
你从来他们从来不知道你是基督徒，
他们从来不知道你是基督徒。
或许你可以跟他讲一讲，
或者你对他们讲一讲，
圣诞节快到了，
圣诞节快到，
我想跟你讲讲福音，
我想跟你讲讲福音，
因为我是基督徒，
因为我是基督徒。
看看他的反应，
看他反应怎，
他的反应如果觉得很正常，我早就知道你是基督徒了。
如果反应很正常，我早就知道你是基督徒。
感恩
感恩。
如果他会说，
如果他说
你竟然也是基督徒，
你竟然是基督徒，
你要好好悔改，
你要好好悔改。
我们都需要知道，
我们需要知道
耶稣基督降世为荣耀，
耶稣基督降世为荣耀，
不光让我们看见他的荣耀，
不单只要我们看到他的荣耀，
他要赐给我们有他的荣耀，
他要赐给我们有他的荣耀。
别人应该可以从我们的这些荣耀属性当中来认识耶稣基督，
别人可以从我们这个荣耀的属性里面来去认识耶稣。
这短短的一节经文告诉我们，
你短短的一节经文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降世为恩典，
耶稣基督降世为恩典，
盼望我们都可以得到这个恩典，
盼望我们能够得着这个恩典。
这个恩典不光只是包括他所树立的榜样和教导，
这个恩典不单止他设立的榜样和教导，
也包括他所赐给我们一直到永远的圣灵，
亦都是包括他所赐给我们的直到永远的圣灵。
耶稣基督降世为真理，
耶稣基督降世为真理，
盼望我们都可以看重这个真理，
盼望我们能够看重这个真理，
好好学习真理，
好好学习真理，
也好好传扬真理，
好好的传扬真理。
耶稣基督降世为荣耀，
耶稣基督降世为荣耀，
不光只是让我们看见他的荣耀，
不单只让我们看到他的荣耀，
他也盼望别人可以从我们的身上可以看到他的荣耀，以至于愿意来认识他。
他也盼望别人用我们的身上看到他的荣耀，又透过我们去认识耶稣。
所以这些经文告诉我们，至少耶稣基督降世有三方面的意义。
这些经文至少告诉我们有三方面的意义。
基督降世为恩典，
基督降世为恩典，
基督降世为真理，
基督降世为真理，
基督降世为荣耀，
基督降世为荣耀。
但愿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基督降世的意义，
让我们能够盼望能够清楚地知道耶稣基督降世的真正意义，
也盼望因为你知道了耶稣基督降世的意义，
亦都你知道耶稣基督降世的意义，
在这个圣诞的期间也可以向别人讲述耶稣基督降世的意义，
在这个圣诞的期间向别人讲述耶稣基督降世的意义。
也盼望每一个弟兄姐妹因为更清楚地知道耶稣基督降世的意义，
盼望弟兄姊妹已经更加清楚知道耶稣基督降世的意义，
让你今年的这个圣诞节特别有意义，
让你今年的圣诞节过得有意义。
让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一起的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透过耶稣基督带给我们有恩典，
因为你透过耶稣基督带给我们有恩典。
就求主帮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接受这个恩典，
求主你帮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去接受这个恩典。
你也赐给我们，你也让耶稣基督降世为了真理，让我们可以得到真理。
耶稣基督降世为了真理，又让我们能够真正得着真理。
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看重真理，学习这个真理，
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学习真理，了解这个真理，
也传扬这个真理，
也都传扬这个真理。
我们要感谢你让耶稣基督降世为荣耀，
又感谢你耶稣基督降世为荣耀，
让我们透过他可以认识看见神的荣耀，
让我们能够透过他能够人家透过我们来认识真理荣耀。
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让别人从我们的身上可以看见耶稣基督的荣耀，
求主你帮助我们，让别人在我们身上能够看到你的荣耀。
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个圣诞节特别的有意义。
求主你帮助我们，让这个圣诞让我们觉得更加有意义，
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降世的意义，
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降世的意义。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